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拜登总统先后在罗马和格拉斯哥留了五日，参加了较早时候的20个集团会议和在苏格兰最大城市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峰会。星期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峰会期间，拜登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举办了建设更美好世界基础建设计划倡议的促进活动。建设更美好世界计划在6月在支出会议上宣布，西方国家希望推行该计划的方式会比中国一带一路有更大的透明度，更加环保，并且可以避免重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债务等问题。在一项单独的倡议中，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表示，他们将在五年内提供85亿美元的贷款和赠款，来到帮助南非逐渐淘汰煤炭。南非大约 90% 的电力来自燃煤电厂，而燃煤电厂是一个主要的碳排放源。此外，拜登还宣布美国甲烷减排行动计划，这项计划不仅有助于实现在2030年将美国国内温室气体排放减半，并且在今个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而且有助于美国和欧盟推动的全球甲烷承诺，以便在2030年之前将甲烷排放量减少 30%。 拜登总统还在一个关于加快清洁技术创新和部署的峰会上宣布一项新的清洁能源需求倡议，并启动先行者联盟。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说，这个是一个建立私营部门需求以加快清洁能源技术创新和应对气候危机的平台。同一日，世界各国领导人在气候峰会上承诺保护地球上的森林。峰会东道主英国表示，已收到代表全球 85% 以上森林地区领导人的承诺，他们承诺在2030年前停止并扭转森林砍伐。120多位世界领导人在气候峰会头两日结束之后已经启程返国。美国大使馆的一位发言人告诉法新社，白恩斯出访俄罗斯是应总统乔拜登的要求进行。白恩斯将带领一个高级官员代表团对俄罗斯进行为期两日的访问。这位发言人说，他们会同俄罗斯政府成员会面，讨论双边关系中的一系列问题。美国官员表示，他们正是寻求和莫斯科在具体问题上的合作，包括战略武器削减、伊朗核谈判以及打击勒索软件和其他网络攻击。在访问莫斯科之前，白恩斯没有对外宣布这一个消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亦没有公布进一步的细节。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6月在瑞士举行了他们第一次峰会，并同意保持沟通渠道畅通。此后，俄罗斯和美国的外交官在日内瓦就军备控制问题举行了闭门会议。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国务次卿维多利亚·纽兰德10月在莫斯科和俄罗斯官员进行了会谈。根据华盛顿邮报上个礼拜6的报道称，俄罗斯军队在邻近乌克兰边界地区再次集结，令到美国和欧洲一些官员感到担忧。不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随后否认这一则报道的真实性。乌克兰国防部亦否认俄罗斯在边界附近集结军队的消息，表示并没有察觉俄罗斯军队或武器有增加现象。早前路透社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乌克兰和邻国俄罗斯之间有全面开战的可能。9月初，拜登在白宫接待来访的泽伦斯基总统，泽伦斯基希望美国能在国防层面上提供更多的援助。拜登随后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约$6,000,000的军事援助。拜登亦在同泽伦斯基的会谈中明确表态，话美国将对乌克兰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性保持坚定的承诺，以面对来自俄罗斯的侵略风险。这个亦都是为了乌克兰的欧洲大西洋愿景。 戴奇11月2号出席美国钢铁协会和美国钢铁制造商协会在华盛顿举行的大会时指出，美国政府将阻止中国钢铁产品进口对美国钢铁产业和市场造成的损害，提振美国钢铁产业的竞争力。戴奇说，中国是全球钢铁产能过剩的最大驱动力，而且向其钢铁产业注入数十亿美元，损害了美国和世界各地钢铁工人的利益。拜登政府正努力降低多年来中国钢铁产品通过不公平的竞争对美国钢铁产业造成的冲击。美国和欧盟10月31号宣布结束钢铝关税争端，并在未来两年内制定一项可持续的全球性协议。拜登称赞该协议可提高美国钢铝产量，并阻止中共将不洁钢铁输入到美国。美国政府除了周末和欧盟达成的钢铝关税协议，恢复部分欧盟钢铝产品的免税进口之外，还处理来自中国的全球产能过剩的挑战，同时强化执法机制，防止中国钢铝产品对美国市场的渗透。戴奇说，中国的钢产量过去20年来猛增，中国今日的钢产量每年超过10亿公吨，占全球钢产量的将近 60%， 这个是不可持续。他上个月公布了美国政府重新调整对中国贸易优先要务的愿景，保护美国工人和商业的利益，加强美国的中产阶级。戴奇表示，拜登政府将尽全力阻止中国钢铝产品进口对美国产业和市场造成的损害，提振美国钢铁产业的竞争力。他说，我们将就中国的产业政策与中国进行直接接触，但我们亦要采取所有必要措施，保护我们自己免受多年来不公平竞争造成的一波又一波的损害。我们需要准备动用所有工具，并探讨开发新的工具，包括通过与其他经济体和国家的合作。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星期二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民主党人已在拜登总统重建更好的立法中达成了一项降低老年人和家庭处方药价格的协议。舒默表示，年复一年，解决处方药价格一直是美国人的首要问题，包括绝大多数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他表示，重建更好的计划将授权政府监管市场上一啲最昂贵药物的价格，并重新设定医疗保险药品福利，防止药品公司的提价速度超过通货膨胀速度，将老年人的自付费用限制在每年2000美元。众议院议长、加州民主党众议员南西·贝洛西则说，涨价上限将不仅适用于老年人，亦适用于所有美国人，建议将上限扩展至商业市场。尽管新协议允许对医疗计划中 B 和 D 部分的药物价格进行谈判，但有待谈判的药物数量和类型将受到限制。据美国新闻网站 Essos 报道，星期二上午在游说者和记者中流传了一份框架草案，称关于医疗保险药物价格的谈判，2025年涉及10种药品，2028年会增加到30种。舒默强调，这项协议将纳入拜登总统的社会福利支出的一篮子计划中。民主党亦缩减了他们先前提出的全面措施，因为少数温和派民主党议员担心，这个会损害制药公司开发新疗程的创新行动。星期二，拜登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出席第26届联合气候变化大会期间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谈到美中冲突的问题时表示，他不会担心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或者发生意外的事情。他表示，在即将到来但尚未确定与习近平在线峰会上，他将继续明确向中方表示，美中之间是竞争关系而不是一种冲突。在谈到习近平时，拜登说没有理由需要发生冲突，但我亦向他表示，所以我不愿意公开话，我们希望他遵守规则。他表示，美国不会改变自己在若干问题上的立场， 包括国际海洋和土地等。拜登再次强调，美方不是在这里寻求冲突，亦不会认为会有肢体冲突的需要。但他亦都提到，比可能的冲突更糟糕的是意外的冲突。外界认为拜登所指可能包含台湾议题。上个月，拜登10月21号参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市民大会时表示，美国将保护台湾。拜登强调，你们需要担心的是，中方是不是会做出一些举动，令到他们处于可能犯严重错误的境地。之后，白宫和国务院发言人亦都表示，美国对台政策不变。10月27号，拜登在东盟领导人峰会上亦都表示，美国对北京在台湾海峡的胁迫行动感到担忧，而对台湾有坚如磐石的承诺。最近几个礼拜，海峡两岸局势紧张，中共不仅频繁派遣军机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还在国际上对台湾进行政治施压，同时针对台湾进行军演，而且中共从未放弃使用武力统一台湾，引发国际关注。而若果中共侵台，是否美方会改变战略模糊政策，出兵保护台湾，亦是各界关心和探讨的问题。